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做了一个关于澳大利亚人通过节食来减肥的一个研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呢曾经通过节食来减肥。那么他们大多数人呢在短期的节食的过程中呢会体重下降。那么随后的一年中呢他们的体重呢就会逐步的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或者是比原来略低的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五年之内呢他们的体重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或者是更重的体重。这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发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澳大利亚人在通过节食来控制体重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很多减肥的人呢他们想短期内通过节食来控制体重。那么在短期内节食的话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体重比方说减少几公斤。他们一般通过比方说饮食中的低碳水化合物来控制饮食来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种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结构呢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是不太实际的。那么当他们以后回归以前比较规律正常的饮食之后呢体重就会逐步的再回升回来，甚至呢比以前还要重。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觉得呢一个更平衡的饮食结构以及更健康的方式呢可能会在减肥方面更持久一些。你也知道当我们去做健身的时候呢健身教练通常会说给你布置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运动的量，然后呢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要想控制体重那么你就在饮食方面呢要做好一个控制。控制饮食呢是保持体型跟减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如果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体重的话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那么我们知道市场上有很多种通过节食减肥的方式，很多人呢根据自己的经验还有朋友的介绍甚至市场的宣传呢他们会选择不同的通过节食减肥的方式。我们的方式呢是通过做一个 DNA 测试来测定你在饮食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个性。比方说我们通过对你的基因进行测试呢会看看你比方说对碳水化合物对蛋白质还有对脂肪的处理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方说如果我们发现你对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处理能力特别的强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节食的过程中通过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量来节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有意义了。如果发现比方说你对脂肪的处理方式比方说非常的低效，那么可能在饮食中你就要控制的脂肪摄入量的，那么就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东西。而现在的情况呢是往往呢人们通过说这个朋友有其他人他们通过一种节食方式很快的把体重控制住了，这个可以效仿，那么我也去这么做吧。就是说个性化的东西就是没有被很好的进行考量，导致在节食控制体重的过程中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合理和健康。提供比方说个性化的节食或者是运动方式的话，如果是提供这么一份报告的话，报告里面一般都含哪些内容呢？那么我们在取 DNA 的过程呢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比方说通过一个棉签从你的口腔里来拿沾一些口水就可以提取你的 DNA 了。那么在拿了这个 DNA 之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些检测，比方说会检查一下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饮食个性，包括什么样的运动适合你。比如说从饮食来说吧，包括我前面说过的你的身体你的基因对处理脂肪方面的能力怎么样，另外呢还有就是你的基因在控制饥饿跟食欲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就比如说很多人呢在吃完饭之后呢觉得不饱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吃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吃的觉得不饱的时候呢还会继续吃，可能会吃得过量。那么呢你通过这个基因测试如果是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个人的个性的话呢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比方说有些人如果是容易饥饿或者是容易吃得过量的话呢给出的建议就是比方说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子呢可以比较耐饿防止吃得过量，以及呢在膳食的过程中呢可以根据你的个性呢更吃得均衡。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基因来知道你这个人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最适合你， 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来看你这个人的肌肉增长速度，有些人的肌肉增长速度呢是非常快，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对一些肌肉增长速度快的人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比方说做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运动，短时间内呢就可以把肌肉增长起来。如果是比方说一些人的基因呢他更适合去做一些耐久力并且是强度不那么大的运动，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呢可能会受伤或者是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效果，这个时候你就适合去做一些耐久性的运动。包括我们在基因测试的过程中呢也会测试你这个人容易受哪些方面的伤，根据这个经验呢，哎，你如果比方说肩膀或者是韧带容易受伤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尽量避免去做哪些运动。那您有经历过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吗？我知道有一位女性呢，她在几年前呢，通过控制饮食来控制体重。那么她呢，通过摄入比方说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的一些食物呢，来控制体重。实际上发现呢，体重没降，反而升上去了。那么通过基因测试呢，我们发现呢，她的基因呢，在处理碳水化合物方面呢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在处理脂肪的时候呢，可能就没那么优秀了。这个时候呢，她的饮食结构呢就可以换过来，比方说可以稍微的多摄入点碳水化合物，同时呢，脂肪的摄入不要那么多。同样是通过节食和控制饮食的这种方式呢，她吃的量也不会减少特别多，但是呢，他通过合理控制饮食，他的体重呢在4到5个月的时间呢就降低了10公斤。关键是呢，他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根据自己的个性来进行调整，进行一个长期的控制体重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比较实际。那么您也知道5月6号呢就是国际不节食日，那么如何更好的健康的控制节食其实是其中的关键，这就是您所谓的做这个测试的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是这样吗？
Yeah, correct. I mean, we're sort of saying.
那么我们做的这个基因测试呢，并不是说可以，比方说，可以让你快速的减肥，达不到这种效果。但是呢，可以给出你的一些个性化的建议。根据这些测试呢，你可以更好的了解你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状态，个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研究报告所基于的案例呢，基本上都是在通过2年的周期里面，根据建议，然后进行合理控制饮食，根据建议进行运动的这些人呢，合理的控制了体重，并且是健康的控制了体重。我们这个报告就是基于这样的案例而出来的。那么您是基因测试方面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哈。那么根据您的了解，除了这方面以外，在其他方面基因测试科技的发展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其实饮食结构、个性的一个测试，还有个人适合是哪种运动的那种测试，只是基因测试可以提供帮助的一个冰山一角。比方说现在的基因测试可以测试一个人对一些维生素的吸收能力还有耐受力，比方说当发现你的基因对维生素 D 的吸收能力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在日常的饮食中可能就建议你多增加一些维生素 D， 类似于这样的。与此同时呢，比方说还有皮肤敏感度的一个基因测试，比方说你的皮肤有多敏感，如何更好的护理自己的皮肤。另外呢，就是对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的一些测试，比方说通过案例研究呢，哪些人这些药物对他有副作用的话，我们就通过测试他的基因来了解这种互相的关系，根据一些人的基因测试呢，对他用药方面呢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是给出一些指导。
Same test can basically give them information and advice about which medications are going to work for them and which ones they're going to be a high risk of side effects.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